Data and Rest Deep Dive。让我们欢迎丁一丁讲师，谢谢。
喂，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 Parkfest。不知道大家午饭用的怎么样啊？我在这边下午的演讲开始之前呢，想先请大家稍微对我进行一些包涵，因为我今天那个鞋子有点进水，可能到了会场以后有点感冒，所以到时候慧华讲的时候，大家有任何地方听不清的，随时打断我，我非常愿意为大家再讲一次。此外是我在上午的演讲结束以后呢，发现有些同事给我反馈，因为我们这边大陆对有些技术名词的翻译可能跟台湾这边不一样，我的slides 这个内容都是有英文的对照的，然后我讲的时候也会尽量把英文讲一遍，然后中文讲一遍，但是如果大家还是有什么地方听不清楚的话，那希望大家随时打断我，随时举手，我会给大家再讲一遍。那最后就是我有时候讲的比较投入的时候呢，语速会比较快，那也希望大家什么地方听不清楚的随时打断我，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一起能把 OData 的大家一起深入的探讨清楚明白，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到东西。好，那我们开始。那下午的这个演讲一共分成两个部分， OData 深入探讨和 OData 的实现，那加起来是2个小时。那希望大家可以做好准备，因为时间比较长，那中间如果大家有需要有休息的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提出，我们可以安排简短的休息。那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OData 深入探讨。那深入探讨 OData 分成3个部分，分别是怎么样来获取 OData 服务当中的数据， OData 数据的模型和一些比较高级的议题。那接下来我的内容就会按照这3个方面来组织。那往往我们在讨论一个 Web Service 或者 Web API 或者说 REST 风格的这样的服务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般大家第一个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一般都是我怎么来获取其中的数据。那我觉得当我们要探讨数据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定义这个数据到底我们关心它的哪些方面。那我这边做了一个个人的总结，我认为可能大家比较关心这3个方面。第一不好意思 REST API 的时候关心的是 REST API 关心这3个方面，而不是数据关心这3个方面，不好意思，是首先是数据，其次是数据的模型。当然我们大家知道在业界非常多的这样的 REST 风格的 API 它不一定有数据的模型，那我们接下来会进一步过一会儿在中间的时候会介绍为什么 OData 有数据模型的这个概念，它对我们写一个 REST 风格的 service 有什么好处。最后就是这个 API 我和它交互的时候它的行为是什么样的，我给他发什么样的请求，他应该会给我什么样的响应。我们接下来的整个 deep dive 都会围绕这3个主题来组织。 OK， 回到刚才的介绍，我们一般讨论一个 API 第一都先想知道这个里面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数据其中我们有3个方面比较关心，首先是这个数据它是什么样的类型，其次这个数据它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给我，最后是这个数据我在哪里可以找得到。那首先让我们来看 OData 服务当中的数据类型，这边一共分成2个大类。第一类 primitive types， 比较基础的类型，如果大家是开发者的话应该不会陌生，在我们的 C++ C# 这样的强类型的语言当中都有这样的整型啊、字符串型啊、浮点型、双精度、单精度的，也包括一些可能稍微有一点复杂的类型，比如说我们这边的 daytime offset， 有时间、有日期，还有一个关于时区的信息，这样的基础类型。那 OData 的数据可以以这样的类型呈现出来。那右边一类就是他们就不是基础类型，这边给它的名字叫结构化的类型。那结构化的类型呢一共分2种，它们的名字分别是复杂类型和实体类型。那这边光谈名字大家一定觉得不是非常直观，我们过一会儿后2章会给大家介绍到底什么是复杂类型、实体类型区别在哪。那当然还包括下面有行小字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包括上述2类的所有类型的集合。 OData 支持您将数据以这3种类型的方式进行呈现。那我们来介绍深入介绍一下复杂的结构化的类型。 首先我们看到了复杂类型，复杂类型非常简短的一个定义，它是一个有名字的结构化类型。我们这边举的例子是一个地址这样一个类型，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XML 格式的对地址这个类型进行的一个定义。那我们看到地址类型的元素名字叫 complex type， 元素的类型叫 complex type， 它的名字 address， 在它的下面一共有五个属性，分别是哪条街、哪个城市、哪个州、邮政编码是多少、哪个国家。对每一个这样的 property 来说呢，它们又有自己的类型。那这边我可能没有放特别多的不一样的类型进去啊，大家看到基本上都是字符串有一个整形，那其实也是支持我们刚才上一页提到的一些基础类型用来定义这样的primitive 的 property。 那介绍完复杂类型，我们看一下实体类型。实体类型和复杂类型唯一的区别，也是最大的区别，就是实体类型它是一个有名字的结构化类型加上一个键值。那我们这边看到我们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产品类型，这个产品类型除了有三个 primitive type 的 property 以外，它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key 的 element， 然后这个 key 的 element 呢会引用它下面定义的这三个 primitive property 中的一个，当然它也支持定义多个。那这是大家不同的键值的一个组合方式，我们支持组合式的键值。那它会说，哎，我这边 ID 这个 property 是产品这个类型的组件。所以 entity type 其实就是一个有键值有 key 的这么一个结构化的类型。那讲完了数据的类型，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的格式。 OData 在我们早上那个介绍当中已经提到了，它主要现在主流的支持两种格式，分别是 ADAM 和 JSON。 那这边我画了一个天平啊， JSON 比较重一点，其实代表着 OData 更加在 4.0 版本当中更加倾向于大家使用 JSON。 那简要介绍一下 ADAM， 它是基于 XML 格式的，在 XML 的基础上定义了非常多符合 ADAM 规范的这样一些 element。然后它的优势是呢，它有一些内置的这样一些概念，比如说 ID 啊、link 啊，用来写一个支持定义键值的，包括支持超媒体的 RESTful API， 做这样的数据，这样的 API 的数据格式非常的合适。那但是它也有缺点，相比于 JSON 来说 ，JSON 的优势相比于 ADAM 来说 ，JSON 的优势就是上午提到过，在表达同样多的数据的情况下。JSON 格式的数据量非常非常的小，往往可以达到 ADAM 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甚至更小。那最后就是 JSON 是我们现在大家 Web 开发的过程当中非常喜欢的一种数据格式。为什么呢？比如说 JSON 它的名字其实就来源于我们前端的一种语言 JavaScript， 全称是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所以大家会看到现在非常多的 Web 前端的语言的开发工具，包括Library 都和 JSON 有非常好的互通性，可以帮助大家序列化反序列化 JSON 的数据。那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示例的样例化的这个一个 OData 的 ADAM 的数据。样例化的这个数据呢，同样是我们早上所涉及过的 sample service 当中的一个就是 OData 的 sample service。 然后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两个 product， 两个产品。那大家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冗余的信息，它虽然有 link 或者说这边的 ID 这样的比较内置的 ADAM 语言的这样一些 element 来辅助你进行一些数据的组合，但是大家会看到我们这边 products 零号，然后 products key 是一的 product， 一共就两个非常非常多的数据。那同样的数据在 JSON 当中其实就这么短短一点，大家会看到 JSON 的这个数据非常的简约，然后表达了全部想表达的所有的信息。那讲完了数据的格式，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的定位。那既然 OData 是基于 REST 这样一种 Web 架构的风格的， 那数据的定位自然就是通过 URL。 OData 的 URL 一共有三个模块组成。第一部分叫 Service Route， 也就是我们平常访问一个 Web Service 它的根路径，它的服务的根路径。然后REST 当中所有都是资源，所以第二部分自然就是资源路径，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边的 People 或者那边的 Products 以及我们举的一些其他的例子。那在路径资源路径后面呢，就是我们的 Query Option， 一些查询的语句，查询的这样一些操作。那我们这边可以先大家看一下这么一个样例的这样一个 OData 的请求。我使用 get 这个 HTTP 的动词，我去访问 service 路径下的 products 这个资源那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接下来所有的这个 service route 都会以 slash host slash service slash 来指代，就不贴那个 services 那个很长的了，方便大家观看。那大家会看到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然后返回的是这样的一个 JSON 格式的数据。那大家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个好奇，我在访问你 service 之前，我怎么知道你这个 API 里面有 products 这个东西？有其他或者有其他什么东西吗？我怎么来知道？那 OData 就提供了这样一种规范，凡是只要你用 get 这个 HTTP 的动词去访问 service route， 它会返回给你一个文档，这个文档我们叫 service document， 可能叫服务文档吧。在 service document 当中，它会把这个 service 里面所有的 top level 最顶层的这样一些资源，以名字、类型以及它的URL， 就是它的地址这样的形式，以 JSON 的格式暴露出来，方便不管你是人类也好，还是机器，不管同样就既是人类可读，也是机器可读的。你可以通过访问这个 URL 来进一步访问这个资源。这边一个例子，比如说是 people 刚才举的例子，可以把 people 这一段，因为它这边是相对的 URL， 贴到 service route 的后面，就可以通过这个 URL 来访问 people 这个资源。这边我把这个三个资源的 URL 全都高亮了。那大家可能看到，在上一页当中看到这些资源的类型啊，有的叫 entity set， 有的叫 singleton， 有的叫 function import， 名字不一定非常直观，它们分别是什么东西，在下一页当中我们就进行介绍。 entity set 可能大家猜也猜到了，就是一个 entity type object 的集合，那没有什么特别的。这边举的一个例子是在 service route 上面有 products 这个资源，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什么是 singleton？ 那对软件的设计模式非常熟悉的大家应该可能都有听过，在我们这边大陆的翻译叫单例。单例是什么？就是在这个 service 当中，这样东西或者这个概念有且只有一个 instance， 这个东西就叫单例。那这边举了个例子，可能就是 host slash service slash me， 在每一个系统当中，我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说是只有一个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同样是比如说 person 类型的这样一个 object， 把它定义成一个单例，然后同时将它暴露在 service document 当中，方便大家在 top level 直接 service document 后面 slash me 就可以访问到它。那最后 function import， 这个可能翻译成中文还不好翻啊。那大家可能我这边类比一下，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像我们编程语言当中这种 static function，可以直接有一种像全局的这样的一些 function 的概念。那这边举的一个例子是，我可以拿到我用 get most expensive product 这个 function call 可以拿到我 service 当中最贵的那个产品。 OK， 那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 OData 是怎么通过访问 URL 可以拿到一个 entity set。 那假设我不想要所有的 products， 我既然你是 entity set， 那你有主键值，你有 key， 我就应该可以通过你的 key来拿到你的值。那我们这边 OData 它采用的是一种基于括号的这样一种key 的 specification 这个方式，通过写括号，然后当中填的是你的键值，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那一个 entity。 那大家如果有比较熟悉 REST 风格的 service 的话，会发现你 OData 这边怎么用括号？我平常见到的这些 RESTful 的 service 都是用直接用 slash one 的，大家可能有这个疑惑啊，那我们可能想问一下，为什么 OData 喜欢用括号？ 而不是喜欢用直接 加一个新的 segment 呢？我这边有一个不一定那么恰当的例子，不一定有人会这么写他的 service， 但是一个比较简短的答案是，这个基于括号的这个句法啊，非常的具有确定性，而不像基于 slash 的这个句法。我这边举的一个例子呢，是假设我这边调皮了一下，我这边这个 ID 这个 key 的名字啊，我偏不就不想叫普通的 ID， 我想在里面加入一些特殊符号。那假设我是一个 OData Library 的 implementer， 我在定义我的 parser 的 logic 的时候，我就可以非常简单的说，定义这条 logic， 凡是出现在括号里的 slash 或者问号，我都把它当做 key property 的 name， 而不是把它当做哎可能 query option 要来了，哎可能下一个 URL segment 要来了。那在 key and segment 的这个 syntax 里面，可能就没有办法。如果我做一个 parser 的话，我在这边parse 到这边看到这个问号，我可能就要疑惑，哎，下面到底是 query option 要来了还是怎么情况，或者这边如果有个 slash， 我可能也非常的疑惑。那 OData 其实括号的句法和基于斜线的句法没有什么非常强烈的优劣，只是 OData 括号的句法可能更加可以避免这样一些不确定的情况，所以 OData 选择了这样一种句法。那我们知道了怎么来获取一个单独的 product 以后，假设我现在只想要这个 product 下面的某一个属性，那之前上午有讲过，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 $select 来选择我想要的属性。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能我直接就在products 后面 slash name， 我就可以把这个属性拿到，那非常的简单。下一个entity 之间的关系， OData 中间这些 entity type 它之间的关系。那 OData 是支持你在 RESTful API 当中定义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这边举的例子是 product 和 category 的关系。一个产品它可能属于多个产品目录，所以 product 除了有它这些普通的 property 以外，还可以有一个我们叫 navigation property， 可能翻译成中文叫导航属性，来帮助它定义说，哎，我这边它定义的是一种有的关系，比如说一个产品有多个产品目录，其实也可能包含的是描述的一种是属于的关系。那对一个产品目录来说，它有个 navigation property 叫 products， 那它其实也是一种类似于有的关系，就是我一个目录下可以有许多个产品。那我们之前那首先先看一下，就是假设我想访问一个 products 下面的导航属性，描述它关系的导航属性怎么办？其实跟普通的属性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把 navigation property 的名字贴到它后面，就是贴到它后这个 URL 后面就可以访问了。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得到了就是 products 第一 key 为一的 products 它的两个 category。那这边可能大家又要提一个问题了，我们之前在跟其他的一些客户啊来研讨这样 OData 的一些概念的时候，他们也说，哎，我们这个 RESTful 的 API 啊，非常非常的简单。你跟我说 entity relationship 这个东西听上去很复杂，那我很想知道这个东西对我到底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在我的 API 当中 define 这些 relationship？ 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可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场景。假设左边我这个 service 当中，我 entity 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假设现在的场景是我想要找到、发现、拿到我所有的 products 下面的所有的 category 怎么办？假设我一共有 n 个 products， 那我必须就要发 n 个 get request 到那个 service 去把它拿回来。那在 OData 当中，假设你已经定义了关系了， product 和 categories 是有这样的联系的，那你就可以通过 $expand 这样的 query option 把 category 的信息置入你返回的 products 信息的行内，就直接一起返回回来了，一个 request 就能完成。那虽然这样的工作是通过 $expand 的这个 query option 来完成的，但是如果 products 和 category 之间没有关系的话，这一点是做不到的。那假设我对这个不 care， 发 n 个 request 就发吧。那还有什么情况我们觉得定义这个 relationship 是有用的呢？如果大家熟悉 SQL 的关系型数据库的话，大家应该知道一个 foreign key 外件的概念。外件说的是什么呢？我有两张表，在这张表里面的数据 必须要和在另外一张表里面的某一列的数据是要具有一致性的，然后另一张表那个数据改了，我这张表也要改。举个例子，我这边有一张表叫 employees、公司的职员，另外一张表可能叫 salary， 这个 salary 当中呢每一条 salary 都有一个、职员的 ID， 那这个 ID 的值就必须也要在那个 employees 那张表的 ID, 那个 ID 这个列里面出现，不然就找不到 那样一个员工。所以我们这边举的一个例子是 product， 它这个 entity 它有一个、property 叫 category ID， 这个 ID 是、这个、category 的这个 ID 的这个属性啊，是这个属性外件，也是可以定义这样的一些、引用的这样一些约束，定义一些外件，在这个情况下、定义关系是有用的。那体现到我和 REST API 的交互当中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目录这个 entity delete 掉，我把它从 service 那边删除，那假设我有外件的话，我就可以定义每当我删除这样一个目录，在这个目录下面所有的产品也请你把它从 service 里面删除，可以做到这样的联系。那讲完、实体之间的关系，大家应该前面看到了有我们提到了 dollar expand， 那我们来下面来进一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OData 里面的 Query Option。 那这边我也把它定义成三个大类，第一类是每当你返回给我一个 Collection 的时候，你不要给我改变这 Collection 里面返回哪些元素，但是每一个返回的元素我可能要进行一些修改，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用 Dollar Select 或者 Dollar Expand。 第二种情况是查询那个 Collection 的时候，你这个 Query Option会影响到我返回的结果，比如说我之前是返回100个 products， somehow 你这个逻辑加上去以后可能就返回50个给我了。凡是能做到这样的改变的，我们这些 query option 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改变。那最后就是其他，那我们这边看几个例子。假设这个场景是我写一个手机上的 app， 我要返回，我做一个简约视图的列表，要返回所有的 product， 但我不想一下子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回来，我只想你先给我呈现那个 product 的 ID 和名字，怎么办？用 dollar select 指定你想要返回的 property 的名字就可以做到了。大家看高亮的最后一段。那下一个场景，假设我要做的这个列表啊，这个 app 的列表是一个有延伸的列表，每次我点那个 products 的时候点击一下这个 category， 就会在行内直接给我展开。那 dollar expand 帮助你做这样的工作，它可以把有相关的这些 navigation property 在返回的这个数据里面进行行内的展开，方便你做一些不需要再发一个新的 request 到 service 那边去，也可以有一些这样动态的呈现。那可能我们接下来讲一些比较、复杂的牵涉到 dollar expand 的这样的一些、request。 这个场景是说，哎，我想拿到一个 customer， 我也想拿到这个客户下面的 他的订单，但是太便宜的订单你不要返回给我，你只返回给我、这个订单当中啊，它这个订单量是大于100的，把它返回给我。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 dollar expand与 dollar filter 结合，去过滤返回的在行内展开的那些有跟它有关系的这样一些实体。那下一个场景是说，我做了一级的展开，假设比如说我的订单下面，你可以把订单的每一个内容每一个 item 给我行内展开。那假设 item 它还有一些、navigation property 是 products， 我是不是能进一步展开的更深一些？那假设、这样的 URL dollar expand 以后括号里面再 expand 一层，可以帮助您做到这样。那这个时候有些、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想法说，你既然能给我展开一层，能不能给我展开多层？那这个场景其实描述的就是、我现在想要找到我们公司所有的职员。那假设这个职员他是一个 manager，他下面有人的话，把他的下面的人全都给我行内展开。 那同时他下面的这个人如果也是一个 manager， 那把他下面的人也给我展开，但是你不要展得太深，我只需要四层就可以了。所以 dollar expand 还可以跟 dollar level 这样的 query option 进行结合，来帮助你通过一个请求就获取你想要的这样的数据。那讲完 dollar expand， 我们来看一下能改变我们返回的集合当中元素的这样一些 query option。 首先我们看的是 dollar future， 那这个场景非常的直观，就是我想要产品，这个产品价格凡是大于3的返回回来，通过 dollar future 就可以做到。那大家可能对这边的 GT 比较好奇啊， GT 其实就 greater than， 我们过一会儿会仔细的介绍啊，就是 dollar filter 支持一些什么样的，我们这边叫操作符 operator， 支持一些什么样的 operator。 那首先我们支持逻辑操作符，逻辑操作符就是比如说一些这边的 n e 其实是 not equal， 不等于，然后主要是想讲这边的 and， 我们在这个叫什么逻辑逻辑操作符，我们可能大家知道在编程当中也有，就是 and or not 这样的逻辑操作符是可以支持你应用在 dollar filter 的这个语句当中，帮你进行一些这样的逻辑的编写。那除了逻辑操作符呢，我们还支持 lambda 操作符。 lambda 操作符可能大家不一定是特别熟悉啊，我这边个人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是我可以帮大家把这一个 query 来介绍一下。给我一些订单，这些订单呢，给我哪些订单呢，是决定于凡是这个订单下面的 item， 只要有任何一个 item 的量是大于100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订单返回给我。这个逻辑听上去很复杂，但是在其实在 APP 开发当中其实非常有用处的。那类似的 lambda operator 还有一个，我们有 any， 这边可能做 PPT 的时候没有改动啊，这边其实应该是 all。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返回订单给我，但是这个订单只有当它下面所有的 item 的 quantity 都是大于100的时候，你才把这个订单给我，我只关心这样的订单，可以实现这样的逻辑。那除了支持 lambda 操作符，我们还支持类似于像数学计算的这样的一些操作符。比如说我这边可以写说 dollar filter 凡是价格除以 2.55 等于1的这样的 product 给我返回回来，这个其实没有这么太大的意义啊，除以 2.55 等于1就是 2.55 嘛，但是其实这边只是演示一下说我们这边支持一些除法的操作符，加减乘除甚至取模很多类似的都支持。那最后呢，就是一些 OData 协议当中给大家定义好的，帮助大家在dollar filter 当中应用一些比较有点像我们编程语言当中给你写好的使用库的这样一些方法，来更加精细的雕琢你在 dollar filter 里面想应用的逻辑。比如说这边举的一个例子是返回给我一些 customer， 这些 customer 谁的公司名字是以 ALFR 开头的，把这样的 customer 返回给我。那除了 start with，那自然还有 end with， 还包括 contains 这样的一些内置的 function， 都在 OData 协议里面都已经有定义了。那看完 dollar future， 我们来看一下 dollar order by。 那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其实就是通过某一个 property 来进行对返回的这样一个集合当中的结果进行排序。那我们支持正序也支持逆序，逆序的话只要在 dollar order by 里面 name 后面加一个空格，再加一个DESC 就是 descending 就可以了。那早上提过的 dollar skip 和 dollar top 帮助大家进行客户端的分页，我不想要所有的 products， 但我也不想我也没有什么复杂的逻辑可以应用上去，那我只想进行一些根据它的排序进行一些选择，可能我只想要第11个和第12个产品，那我只需要 skip 10个然后 top 2个就可以了。那早上没有讲到的 dollar search 支持大家做一些全文的搜索，就比如说 products 里面返回的那么多 property 里面只要带小写 m 这个字符，只要带这样的字符的 products 都给我返回回来，是可以做到这样的逻辑。 那 dollar count 这边是帮助大家在有可能大家比如说写一个手机端的客户端的时候，我在用户真的去发请求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回来之前，我想要看一下哎，到底有多少个，我可能想呈现一个预览视图，说你已经有二十条消息或者怎么样可以 dollar count。 当然这里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这里是在返回数据那个个数的时候，同时也把它的个数给返回回来了。那下一个方法就是直接在 products 后面加一个新的字段 dollar count， 就直接可以返回一个数字，方便大家在进行很少的数据传输的条件之下就得到自己想要的内容。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dollar count 其实还可以应用在和其他的一些 query option 进行组合啊，加一些比较有趣的逻辑。比如说这边说我同样是要计数，你同样给我返回一个数字，我不要更多的信息，但是只返回给我那个这个价格是 lower than 10的，小价格小于10的这样的数据返回回来给我，谢谢。还有这样的逻辑是说 dollar count 可以应用到dollar filter 里面帮你做一些过滤，比如说这边我只想要一个这些产品，这个产品它是属于至少一个大于一个目录的，把这样的产品给我返回回来。 OK， 我们这边可能已经讲了比较久了，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OData 中的数据模型。那每次讲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之前，我们都想回答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数据模型。我这边想了三个场景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是不是合适。第一个场景是假设我现在去访问 host 就是 service 下面 products 这个东西，在真正看到这个 data 之前，我作为一个客户端或者我作为一个用户，我怎么知道返回给我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 property？ 一般现在的 RESTful 的 service 的解决方案都是提供一个人类可读的这么一个文档，是一个网页，你上去看啊，我这边返回一些什么样的 property， 然后你相应的根据这个文档来写你的 client。 那第二个问题是，假设现在我已经拿到数据了，但是我在数据当中呢看到了这样一个值，这个值是用双引号包裹起来的，那我就很好奇我的 client side 可能要做一些比如说日期时间日期的换算啊，相加什么的。那在我人类看到这个，我当然知道把它当做时间日期来处理是更加好，但是作为一个 client application， 作为一个代码来说，我怎么知道我应该把它当做一个字符串来处理，还是当做一个时间日期的格式来处理。那第三个场景是，我拿到了一个 JSON 的 object， 那我在我的客户端可能有一些定义好的这样的类型，比如说 product 类型，然后比如说 category 类型，我想在我的客户端把这个 JSON 的这个数据啊，把它反序列化成一个 JavaScript object 的同时，也可以和我客户端那边已经有的这个 product 类型进行一个绑定。那这样一来，我写起客户端的代码，我就不是跟 HTTP client 进行交互，而是跟 product 或者 category 这样的概念进行交互了。对我来说，逻辑非常清晰，我也不用去考虑那些实现的细节。那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个 product 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的代码自动就知道这是 product？ 那 OData 当中定义的数据模型帮你解决这个问题。那 OData 的数据模型，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就是数据模型它这样的表达数据模型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 metadata， 中文名可能叫元数据，它就专门用来描述这个数据模型。那数据模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数据的类型，其次数据之间的关系，最后它和service document 有一些功能上的重合，它也会告诉大家哎，我这个 service 里面 top level 的资源有哪些。那我们这边如何访问 metadata 呢？非常简单，就是在 service root 后面加 dollar metadata 这么一个字段，就可以返回一个 XML 的格式的object，其中对数据模型有非常清晰的描述。那大家可能要问了，你 OData 的标准里面数据都用 JSON 来表示了，那 metadata 可不可以也用 JSON 来表示？因为像我们接触过的一些客户，比如说 Dynamic CRM， 他们的模型非常非常的庞大。当我想用文本编辑器打开CRM 他们发给我们的他们的数据模型的时候，这个文本编辑器会提醒我说这个文件太大了，你确定你要打开吗？所以他们有这样非常复杂的模型。那如果我们也把同样的数据 metadata 可以用 JSON 的格式来呈现的话，那对于 CRM 的客户来讲，那也是节省了一笔非常大的开销，就是他们可能网络的流量可以少很多， performance 也会提高这样的。那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现在 OSS 技术委员会啊正在积极的去讨论以及推进用 JSON 的 schema 来表示 metadata 这样一个工作，但是现在这个工作还在比较早期的阶段，但是已经有大家在着手做这件事情了。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方面有问题的话，这是一个比较简短的回答。那我们可以看到访问这个 dollar metadata 的文档的时候呢，会返回给大家一个 XML 的这么一个我们讲 top level 最上层的这个东西叫 EDMX。那这些都是细节，大家可以不用关心。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哎，这边定义了 schema， 在 schema 当中有非常多的细节，我这边用省略号来省略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省略号到底可能代表什么。那自然而然，类型的定义，我们刚才说的 complex type， 或者说 entity type， 都有可能在其中被定义。那这样一来，我每当拿到一个每当去访问 products 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哎，它下面应该是有这几个属性，它分别是什么类型，我的客户端应该怎么比较妥善的去处理它们。那其次呢，就是跟service document 有一些功能上的重合，它也会告诉大家有哪些 top level 的 resource entity set singleton function import。 那经过这样的介绍，我们发现哎，好像前两个问题被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是 products， 我知道了，因为 metadata 里面有这个属性的定义。那我也知道了这个东西我应该把它当做时间日期看还是字符串看，因为 metadata 里面也给了我答案。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三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现在假设我客户端就是发一个 request 到 products， 对客户端来说他没有把 products 和他本身这边的 products 来联系起来的话，因为他不可能说把我这边本地定义这个类和你这边 URL 里面的字段来联系起来，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那我这个怎么解决？那第三个场景就通过在数据当中也有 metadata 来帮助大家来帮助解决第三个问题。那我们之前看到的 JSON 的这样一些数据啊都非常的简约，好像大家发现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冗余的内容，其实就是关于这个 products 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那其实 OData 的数据也可以加入一些关于 model 的信息来帮助大家做一些更好的客户端的处理。那一共有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No metadata， 那它虽然是 no metadata， 但是还是有两种。第一种是关于分页的信息，这个是必须要提供的，就是我服务器端只给你第一页，我下一页哪里找。第二个是关于计数的信息，假设我们前面用了 dollar count 这样一个 query option， 这个计数的信息你既然要了，我就必须得一定的给你。那第二种叫 minimum metadata， minimum metadata 的设计思路是，凡是你在客户端不能通过一些相关信息计算出来的 annotation 我都返回给你，但是你客户端 somehow 可以推断出来的这样一些信息我都不给你，你自己来算。那我过一会儿会举例子到底什么样的信息是这样的信息。那最后 full metadata 就什么都返回回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个例子， no metadata 的例子，返回给我的是 products， 这个 products 呢省略号省略到接下来部分，但是它这边 no metadata 还是把关于分页的 next link 的信息，下一页去哪里找，给了我。那 minimum metadata 除了我们前面看到的 next link 分页的信息以外，还加入了一个 context URL， 就是 at odata.context，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它就是以一种标准的方式来告诉我，你现在拿到的这个 JSON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这边大家可能觉得service root at metadata 还有井号非常的疑惑，没有关系，大家就知道 context URL 就是这个作用，就告诉你这个你拿到这个整个东西啊就是 products， 就是 a collection of products 这件事情。然后 client 可以拿到这个 URL 和它的本地可能缓存好的 metadata 进行一些比较。那最后就是 odata.type，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 OData 里面支持一些继承的定义，就是 product 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类型，比如说 featured product， 它相对于 基本类型 product 来说，它还能可能有一些更加多的这样一些属性。那提供这样一种类型的信息是客户端它通过自己通过计算是计算不出来的，但是那 minimal metadata 里面就会提供。那最后就是 full metadata， full metadata 不期望大家去仔细读这个东读这一段 JSON 的数据，那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就是 full metadata 它里面多了非常多的这些 data annotation， 当然之前的 context URL next link 和 type 的 information 都还有，但是它还多了非常非常多的信息。那对于这些信息，只有对你客户端本身第一遍访问这个 service 以后，你们在客户端本地没有缓存那个 model， 它才有用。它跟我们刚才的看到的那个 Adam 的数据是同样的冗余的，就是这些信息，但对于某些客户端是有用的。那我们说 OData 定义了数据的模型，并提供了方式把它暴露出来。那对于我们用户来说，或者对于我们开发者来说，它到底能帮我们做到什么？那我觉得使用场景有很多，我这边简单列举几个。第一个是模型的可视化，第二个是 API 的帮助你进行浏览这个 API， 第三就是客户端代码的生成。模型的可视化大家早上都应该见过了， XOData 它就是通过阅读 $metadata 这个 endpoint， 然后把里面的数据进行可视化。那 API Exploration 我们有个很好的例子，早上 demo Power Query 的时候，把那个 URL 输进去以后，它就可以想方设法把这里面所有的top level 的 resource 都列出来，同时通过读取 metadata 还知道我这个 release date 我是个 datetime 而不是个 string， 可以把这个 column 它加一个 datetime filter 而不是比如说一些 string 的 filter。 那最后客户端代码生成，这个大家没见过，过一会儿在 OData 的实现的那个部分我会做一个 相关的 demo。 大家会看到我在写客户端代码的时候我可以通过一些工具先访问那个 metadata， 然后把 product 或者 category 这样的类型直接生成他们的类型代码，并且和我服务端的一些实体进行一个动态的绑定，将他们之间联系起来。这样我在客户端写代码的时候呢，我就是直接跟 products 或者跟 categories 这样的概念进行合作，而不是说我必须要从 HTTP client 来写起。那这个大家现在听的可能也觉得不是非常直观，我们过一会儿会有 demo 来辅助讲解它。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比较advanced topic。 advanced topic 包括这几个方面，凡是这边列出来的我过一会儿都会讲，可能有些讲的比较详细，有些讲的比较简略。那刚才说了我们已经知道了怎么样获取 OData API 当中的数据，那我们怎么来修改呢？Data Modification Request 会覆盖这一部分。那 Change Tracking， Change Tracking 说的是这样一个场景，我作为一个客户端，我每次拿到数据以后我都会在客户端有一些缓存，那我下次访问你服务器端的时候，我不希望你把所有的内容都返回给我，我只希望你返回给我从我上一次访问你拿到的数据以后有那些改动的内容，比如说你新增加了哪些东西啊，删除了哪些，更新了哪些等等等等，这样我和我客户端的这样一些缓存啊进行一个融合，那我就可以每次就获取非常少的数据量，得到最正确的结果。下一个 batch request 可能叫 P 处理。 P 处理是说我有一些工作啊，我有一些数据的请求，不管是修改还是获取也好，他们经常是一起发生的，那我想把他们当做一批，可能我一次发50个请求给 service， 然后希望这个 service 也能同批的处理我这些请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请求啊，可能我还他们的逻辑也是紧密相连的，我希望这些请求执行的过程当中要么全成功，要么失败，要么一个失败就全失败，可能是有点类似于像我们SQL database 里面这种 change set 的这种概念，希望有做到这个情况这个功能 batch request 帮助你。那 asynchronous request，我不知道大家这边有没有JavaScript 的开发者，就它应用的场景就是我作为一个客户端的开发者，我每次我假设发一个请求给服务器端，发这个请求，可能我知道这个服务器端每次可能要处理2分钟或者3分钟才能结束的， 那我不希望我发了一个请求给你，我这个客户端我就在那边等你，等你等两分钟三分钟，等你把这个数据返回给我。那对于我们 application 的用户来说，就是我点了一个按钮说我要发一条推特，之后这个界面就死在那里了，我必须要等两分钟三分钟这个界面才能开始重新运作。但推特发起来很快啊，它并不是这样需要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些请求。那 asynchronous request 提供一种方式帮助你发了一个请求以后你就回去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对于客户端来说，我 load 一些 UI 啊， 我放一些动画啊之类的，然后等到什么时候这个数据好了，我去 service 拿，或者 service somehow 有个办法通知我说你要的数据好了，你来 拿吧。 asynchronous request 帮助你做到这一点。那最后就是 operation 这边名字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直观，我们过会讲到的时候会具体讲。首先是数据修改的这样一些请求，那场景有很多，怎么来建立一个数据，怎么来更新一条记录，怎么来删除一个数据，然后下面的 assert 和 deep insert 过一会儿我不会仔细讲，但是场景我可以介绍一下。 assert 就是说我们看到 assert 很像是 update 和 insert 两个词各取一半的组合，它的场景是说我客户端并不知道我现在要更新的这个东西啊，你服务器端有没有，因为假设我服务器端是跟100个客户端在协作，那我并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其他的客户端早已经把你这个东西给删除了。那我现在想做的是我试试看更新一下，如果有你就帮我更新，如果这个东西在你服务器端没有，那就给我插入这一条记录，这个叫 assert。 第二个叫 deep insert， deep insert 其实也非常直观，我们有时候 insert 的时候，比如说只是 insert 一个 product， 那它其实是一个浅的插入。那假设我在 insert 那个 product 的时候，我希望我这个数据我发送给过去的数据啊，每个 product 下面我把它的 category 也列全，每个 category 下面我可能再列一些 navigation property， 有点像已经延伸成一棵树了，然后我把整棵树送到你的服务器端，希望你服务器端能接受。那这样的操作就叫 deep insert。 那这样的操作 OData 里面都是有非常详细的规范告诉你来怎么做，那这边我们可能不多提。那我们看一下几个简单的例子，怎么新建一个 product。 相信大家早上在 Postman 的那个 demo 那边已经有看过了，只需要把一个完整的 entity 的 payload 发送到它的一个 collection 的 URL 就可以了。然后怎么来更新一个 product 呢？一共有两种可能。那 HTTP 本身就给大家提供了标准的动词，分别是 put 和 patch。 那 put 就是说我提供给你的也是一个完整的entity 的这样一个 JSON 的数据的呈现，你帮我把这个 products 第一 key 为一的 products 整个按照我这个新的内容来替换掉。那第二种就是 patch， 我们可能说，哎，有点类似于打个补丁啊，我不想你每次把我整个替换掉，我每次只发给你想改变的那一个 property， 你把这个值给我替换掉就可以了。 patch 帮你做到这一点。那最后非常简单的 delete。就是直接发一个 delete 的 request 到那个资源的 URL 就可以了。讲完了怎么样修改数据，我们来看 operation。 那 operation 翻译成中文可能叫操作，不是很直观。那 operation 一共分两种，一种叫 function， 一种叫 action。 function 可能我们大家熟悉， action 到底是什么，那我这边有个比较简单的定义，大家设想一下这种场景。假设我这边客户端想发一个请求给服务器端，在这个服务器端的逻辑呢，我很难用比较简单的put get post 这样的 request 的组合来实现。比如说反计算整个区域里面所有的学校的学生的个数什么反正就很复杂的逻辑。但这个复杂的逻辑呢，我可能又经常用到，比如这边有个比较好的例子啊，比如说我做的是一个 Amazon， 然后我有一个操作叫加入购物车。这个加入购物车的同时呢，我还要加一点逻辑，就是我侦测一下你这个用户有没有一些 coupon， 然后有 coupon 的话我直接自动 apply 上去。那可能这样的逻辑很难用简单的 CRUD 来表达，那也需要服务器端有一些隐藏的对客户端不可见的一些 business logic。 那这样的 logic 我可以封装成 function 或者 action， 然后每次客户端想做类似操作的时候，他就直接 call 这个 function 或者 action， 服务器端就帮他做到了。 client 就客户端他不用想破头说啊，你那么复杂的逻辑我每次怎么做。那这边 function 和 action 的区别是什么呢？说 function 是一个 自定义的逻辑，这个逻辑不会有副作用，不会有 side effect。 那什么是 side effect？ 我这边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啊，凡 side effect 就是说凡是你这个 function 执行了过后会对我服务器端的数据有改变的都叫 side effect。 对，有改变的都叫 side effect。 那 function 就不会产生这些改变。那这边举的一个例子是，我可以靠这么一个 function 拿到服务器端最贵的那个产品。然后假设这个逻辑我们用，比如说用 dollar filter 写，应该怎么写啊？没办法写吧，就是我不可能用 dollar filter 说我便利就所有的产品，然后一个和另一个比较，一个和另一个比较，然后拿到一个最贵的产品。那这个我们封装成一个 function， 那单单返回这样一个 product 给我并不会改变服务器端的数据，所以我们用 function 来描绘它。那 action， 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 add product to the cart 这样一个功能，可能我除了把 product 这个 entity 把它 somehow link 到 cart 这个 entity 上面去以外，我还有一些 custom logic， 但是它的确是改变了服务器端这个 product 和那个 cart 之间的数据的联系了。那这样的操作我们就把它描绘成一种 action。那我们下面简单来看一下 function 和 action 怎么调用。这边大家应该前面都熟悉，都看到过了。这个是一个 function import 的例子。为什么说是 import 呢？因为它在 service root 上面直接就可以调用到。那 get product by name， 直接通过名字来拿到 product。那它既然是一个 function， 它不会改变服务器端的内容，所以我们 HTTP 的动词用的就是 get， 然后把相应的参数直接填在 URL 里面。因为一个 get request 应该是客户端是不会发数据给服务器端的。那 action 的例子就是说，哎，我这边通过 key 的这个句法拿到了一个 customer， 然后我想在它下面新建一个新的订单。建订单这件事情我应该把它描绘成对服务器端的数据是有改变的，应该描绘成一个 action。 那 action 一般都是用 post 这个 HTTP 动词来调用。那同时我也要把先建订单的这个信息以HTTP 的 body 的形式发送给服务器端。那看完了 operation， 我们来讲一下 change tracking。 change tracking 其实它讲起来可以很复杂啊，那我这边其实就画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流程图。这个流程图就说，哎，怎么来 track change？ 我客户端每次发一个请求给服务器端的时候，我在 HTTP 的 header 里面，标准的 HTTP 是支持这个叫 preferred header， 我加一个 preference 叫 OData 点 track changes。 假设服务器端支持这个功能，他说 OK， 我可以帮你跟踪这些变化。我在返回的时候呢，我就返回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此时此刻的数据，第二样东西就是一个 URL。 这个 URL 下一次你再要数据的时候呢，你就不要访问比如说 slash products， 你就返回我给你的这个 delta link。 在这个 delta link 返回的结果当中会有具体的哪些改变的信息。所以最后一步就是客户端访问这个 delta link 去拿到什么东西改变了。那大家可能很想看一下啊，这个 chain 就是那些改变的东西我到底是怎么来用 JSON 的形式来呈现出来的。那我们可能后面就我们接下来几页比较简单的给大家过一下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 change， 它是以怎么以 JSON 的形式来呈现出来。这边灰色好像不是大家看得清楚吗？下面的这个OK 啊，第一就是这个 delta 这个 change 的 JSON 这个 payload 啊，它的 OData context 它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是 customer 这一个集合的 delta， 也就告诉你这里面都是 change， 这里面不是你直接拿来可以用的数据。那其次它会告诉你以 dollar count 的就是 count 的形式 count annotation 的形式告诉你一共有几个东西几个实体被改变。接下来就是 value 里面就是分别的每一个改变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最后它还会发给你一个新的 delta link， 比如说你这一次拿到了某些 delta， 那等你现在回去吧，你先去把它 merge 起来，等到你比如说两天以后再来访问的时候，你访问这个 link， 它会更新 delta link 的地址。那我们看到我们看一下 value 里面可能会有些什么东西。那第一个场景就是这个 customer 这个具有 bottom 这个 username 的 customer 这个 key 的 customer， 它的名字啊可能已经改掉了。那在 value 里面第一个元素可能就长这样，通过 OData ID 这个标记告诉你是哪个 customer， 直接贴新的 property 的名字，就告诉你这是一种更新或者操作。那我们知道有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关系之间的处理，比如说这个 order 10643这个 order 它已经从这个 customer 上面被拿掉了，那这个是 OData context 就告诉你这一个 change 它其实是删除了一些联系，删除了一些链接这样的操作，然后它告诉你这个本身这个 entity 是谁，是这个 customer， 它的 navigation property 是 orders， 那下面哪一个 orders 被删除了呢，是这一个，就类似于以这样的形式来呈现。大家这边不用特别去力图要把它看懂，因为这个真的是你有这个场景的时候你才可以去了解就你才有必要去了解。那同样加一个新的 link 只需要把这边的 delete link 改成 link 就可以了。然后假设你这个 shipping information 是我们之前第一个看到的是某一个就是一个集合当中某一个被改变了，这边我们只改变一个，所以我们这边 orders 后面还有 slash entity。 那最后就是我们假设有一个 customer 被他自己本身就被删除掉了，那可能我们告诉你这种 change 它的 change 类型是一个 entity 被删除掉了这样的 change 的类型。 OK， 讲完 change tracking 我们来看一下非同步的请求。那同样的我们用一个流程图来表示，那非同步的请求也是通过 respond a 也是通过 preference header 的形式来告诉服务器端我要做这件事情。那不一样的是它发送的是 respond async 这样一个 preference， 我希望你能非同步的和我交互。那假设 server 同意了 OK， 那它会返回一个 link， 这个 link 在 OData 里面叫 status mirror， 不太好翻译，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名字。这个 link 是说你过一会儿我这边会处理的，你过一会儿来访问我，看看结果好了没有，直接去访问这个 status mirror。 假设你访问给我的时候我返回的状态码是200 OK 的话，就代表这个数据已经好了，我返回你的 body 里面也会有 JSON 的数据。如果没好的话我可能返回的是204 no content， 代表你可能还要再等一会儿之类的。那这种模型我们说叫 pool，为什么呢？是因为客户端过一会儿他自己到服务器端那边去访问那个 link， 把这个数据拉下来，所以我们叫一种拉的模型。那是不是还有一种推的模型呢？是有的，我这边没有画，我可能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客户端啊，在加这个 preference header 的时候，它同时在加另外一个 header， 比如说叫 callback link， 就是大家写 JavaScript 应该知道回调。那这个回调就是说，我给你这个 link。Service 可能也会有一种方式告诉 client OK 我这个 link 接受到了，等到下一次什么时候这个两分钟的数据处理好的时候，我把这个数据啊 post 一种推送的形式推送到你客户端提供给我的这个地址，就你这样你客户端就会收到。那客户端可能他同时也扮演一种小的 service 的角色，他去接收这种数据，然后直接可能 push 到我的 UI 上面就呈现出来了。可能大家用了非常多的这种 application， 可能你等一会儿它自己 load 起来了，就是有这种 callback 逻辑在里面。那讲完非同步的，我们来讲一下 P 处理 batch processing。那这边大家不用担心啊，看上去很复杂 ，P 处理就这么一页。我一想说的就是 P 处理如果大家熟悉本身的 HTTP 的这个协议的话 ，P 处理是有一些就 HTTP 它本身有一些 P 处理的规范的定义的。OData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复用了这些定义。比如说 P 处理的这个整个大的这个 request 它的 content type 必须是 multipart slash mixed， 这个没什么特别的。然后其次呢 P 这个在这个 content type 后面你要定一个 boundary， 这个 boundary 是告诉你我这个 P 处理整个一批的请求里面每一个请求是用什么东西分隔开的。那我们这边看到客户端发给服务器端这个数据当中我把这边凡是 boundary 跟 boundary 有关的我都用绿色给它标出来，也就是说这两个绿色之间有一个请求，这两个绿色之间也有一个请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黄色的是什么呢？黄色这个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这边写的是 change set， 就是我前面简短提到过的，有一些逻辑，这个 change set 这个范围里面可能有五个请求，这五个请求它们之间逻辑非常的紧密连接，你服务器端要么就全部执行成功，但凡有一个中途失败了，你就全部把你就全部把他们都算作失败。那可能客户端还有一些别的办法跟服务器端交互说，哦，假设一共五个请求，第三个失败了，那你到底是就这么结束，然后把实际情况返回给我呢，还是把前两个已经执行成功的这个操作啊给 roll back， 给回滚回去？这个我们有进一步的定义，这边我就不详细的介绍了，因为可能是牵涉到比较多的细节。那唯一的 OData 在其中做的一些定义就是，哎，你凡是批处理的操作，你不要发送到资源地址了，你发送到 dollar batch 这个地方，就是这 OData 加的唯一的一个规范。OK， 深入探讨部分可能先讲到这里，我们过一会儿还有 OData 实现。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阶段性的总结就这么一个像金字塔的这样一个图片。那它的 idea 是说 OData 它其实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 query option， data modification， change tracking， async 等等等等，那么多那么多的 feature。 但是不是我作为一个 service implementer 或者我作为一个 client implementer 需要了解那么多呢？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 OData service 完全可以就仅仅支持 CRUD 的操作， creation， reading， updating， deletion， 就支持这四种操作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觉得 OData 的 query option 比较有意思，对你实际的场景有用的话呢，你可以加一些 queryability 在上面。那如果你有更高级的场景，你那 client 就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交互非常的复杂，你也可以加一些更多的高级的属性。但是其实没有任何的，就不是一定规定说你凡是写一个 OData service 你就一定要了解到这一层。它其实是可以你自己可以度身定做，你说你我需要多少我就了解多少学习多少。那最后就是一些资源的链接，我这边更新了我个人的邮箱，就是如果大家有任何兴趣或者问题的话，直接发到我的邮箱就可以了。因为可能放一个 team 的邮箱，大家觉得发过去不知道是谁在接受啊。我这边个人的邮箱其实就是我姓名的全拼倒过来 eding@microsoft.com， 大家有任何问题有任何想交流的都可以发到我这个邮箱。我们看一下时间用了多少， OK， 一个小时。那大家需不需要有一些时间休息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吧。